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旧约的诗篇，说到耶和华呼吁全地的人都当来聆听他的宣告。在这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关于耶和华讲到世人应当怎样敬拜他，并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奉献给他。好，我们继续看诗篇第50篇15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求主借着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得到灵命长进。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诗篇，我们今天要看诗篇50和51篇。诗篇50篇的15节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在圣经中呢，神多次告诉我们在患难中要寻求他。耶利米书的33章里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你想象一下，神邀请我们求告他，要是遇到困难的事，你就求告我吧。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有一个朋友啊，将他的卡片给他说，你遇到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吧。哇，你会觉得真好啊，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打电话找他帮助。我们遇到困难就求告神，神说我必搭救你。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因为神的搭救，所以神说你也要荣耀我。这就是神所要求的赞美，这种赞美呢，就是回应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神已经这样告诉他的子民了。好，现在呢，神对那些恶人讲到了审判之日。诗篇50篇的第16和17节说，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神是说啊，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我的国度啊？你这么恨恶管教，为什么要在我的管辖之下呢？让我来管制你呢？你根本不想与我有什么关系。诗篇第50篇的18节，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耶稣说啊，如果有人想从别处爬进神的国，不是从耶稣基督这道门进去，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贼，就是强盗。在这里神说，你知道强盗的行径，他们想用别的方法溜进去，而你竟然与他同伙。人们呢，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总会接受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呢竟然去追随一些怪异的行为，接受一些荒诞的观念，而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却是很聪明，脑筋很棒的。什么是说他遇到过一些灵性上最容易受骗的人，他们当中有的人呢，甚至是大学教授，他们常常在课堂上诋毁耶稣基督，但是在另一方面呢， 他们总是在追求一些灵界的经历，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一些怪诞的学说。他们可能是太过聪明了，所以呢，他们不肯相信耶稣，却偏偏去追求别的什么旁门左道。主在审判的日子这样说：嗨，你为什么要进我的国呢？为什么想要成为天国的一份子呢？你向来恨恶管教，把我的话语当作耳边风。你看见强盗的时候，还与他们同伙。诗篇五十篇的十八节说：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这里指的是属灵的奸淫。你们在随从别的神明。诗篇五十篇的十九到二十一节说：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缠谤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错了，你真的是全错了。因为你以为我沉默就代表着软弱，以为我闭口不言就表示我不在乎。我不出声，那么这事情就无关紧要吗？神没有要立刻惩罚你，这不表示他认为是认可了你的行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许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甚至呢，基督徒也会走上邪恶的道路，基督徒也会犯罪。有人就跟我说过，如果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话，那么神为什么还要赐福给我们呢？他们误解了，以为啊，神有恒久的忍耐和恩典，就代表神认可了他们的恶行，或者是神宽恕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神永远不会宽恕那些邪恶的行为。尽管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恩慈和恒久的忍耐，但是你不要想错了，神绝不会软弱。审判之日终必来到，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神没有毁灭你，你过关了，好像神并没有立刻伸手来惩罚你，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可以逃脱了他的审判，更不表示神不会审判你，也不等于说神太软弱了，所以他就不施行审判了，更不表示神赞同你的所作所为。不是的，审判的日子必定会临到。然而许多人却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以为，哎呀，神现在还没有审判完呢。比方说有个人站在田里说，哎呀，如果天上有神的话呢，就让他打雷劈死我好了。哎，但是你看呢，我还活活的站在这儿呢，我没死啊。所以这就证明世界上没有神。其实呢，神对我们是何等的忍耐，但是他并不软弱。有一天神会回来审判这个世界。诗篇五十篇的二十二节：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神说，你们要记得，要思想这件事。二十二节继续说： 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神说啊，你们要好好留意这一点，我可不是开玩笑的，也不赞同你们的恶行。你们呢，最好当心，要是不改变你们的行为还继续行恶的话，你们就不会得救。诗篇五十篇在23节是这样结束的，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正路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用的是一个古英文字，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指一个人的生活的态度。如果你按正路而行，你的生活态度正确，神说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好了，我们进入诗篇第51篇。大卫呢，确实是旧约圣经里最突出的人物之一。有些人是非常的憎恶他，却也有些人是深深的爱戴他。他呢，能够激发人们的强烈的感情，使人产生强烈的爱，也产生强烈的恨。他在诗篇里面呢，经常提到要除灭他的敌人，但是呢，还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非常忠心的跟随他。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得到这个称号呢，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罪，而是因为他的心常常向神敞开，他很柔和，能够被神塑造。当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仍然能够在他的心里做工。我们呢，同样也是个有罪的人。重要的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能够敞开自己，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诗篇第51篇的背景呢，是这样的。当时呢，神正在处理大卫所犯的罪。因为呢，有一天大卫在皇宫的平顶上散步，他看见附近房顶上有一个美丽的妇人在那儿洗澡，那么肉体的欲望控制了大卫，他就派人去邀请这个妇人过来。那么那个妇人呢，接受了，结果呢，他们发生了关系，那个妇人怀孕了。大卫呢，想掩饰自己的罪行，结果就命令人在战场上安排这个妇人的丈夫乌利亚被杀了。这个时候呢，先知拿单来到了大卫的面前，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大卫啊，在你的国里呢，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有许多的牛羊、财产、奴仆，可是住在他隔壁呢，是一个穷人，他只有一只小羊羔，他呢非常爱他的这只小羊，就像爱他自己的女儿一样。羊羔呢，甚至和他同桌而食。有一天呢，富豪家里来了个客人，他呢命令他的仆人，他到他的穷邻居家里抢了那只小羊，杀了做晚餐来招待客人。大卫听到这里啊，勃然大怒，对拿单说：“这个人真该死。”拿单就指着大卫说：“哎，大卫，这个人就是你。”当然，故事的意思呢很明显，大卫已经有了许多的妻妾，过于人所能求的，但是呢，他竟然还抢了他邻居的唯一的妻子。大卫听到拿单的故事呢，良心在自己的责备之下，就写了这首诗篇第51篇，向神求怜悯。怜悯的意思呢，就是得到你不配得的东西。公义呢，就是要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大卫在这里呢，求神怜悯他。诗篇51篇第一节，大卫说：“神呐，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所以我配得，而是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是大卫求神宽恕他的祷告。 他俯伏在神的怜悯底下。圣经在多处教导我们有关神的怜悯。神宣告他自己是充满怜悯的神，他能够彻底饶恕我们。大卫说，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诗篇第51篇第二和第三节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大卫呢，常是隐藏自己的罪，但是你永远都无法欺瞒你自己。关于自己的罪呢，大卫是这样说的，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你是无法摆脱自己的过犯，躲都躲不过，你的过犯始终在那里。大卫说，我知道我的过犯，但你可以回头的。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我必须向神坦诚认罪，我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如果我希望神好好的对付我的罪，那我必须先认自己的罪。如果我还想要遮掩自己的罪，还想找什么借口为自己辩护，那就得不到神的赦免。这是我们在生命中经常要处理的事情之一。因为我们总是力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你为自己辩护呢，就得不到神的赦免了。唯有当你承认自己的过犯，说我承认我犯罪了，好，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得到赦免，神才能来处理你的过犯。要是你力图隐瞒，设法遮掩，或者找借口开脱，那么神就不会饶恕你。所以呢，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完全向神敞开坦诚，好让他能够处理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接着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是诗篇第51篇的第四节。律法呢，是神设立的，犯罪就是违反了神的神圣的律法，违反了神的圣洁的本质。从表面上看这件事呢，大卫好像是得罪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甚至大卫更像是得罪了拔示巴，因为是他引诱了拔示巴进入到这种犯罪的关系中。但是大卫说，神呢，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如果大卫清楚知道神，并且知道神看见一切，如果他清楚知道神的灵在，他就可能不会犯这个罪了。我想啊，我们忘记了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了。有时候我们在做某件事，哎，忽然发现，哎，有人在我身边看着，就会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做事，或者没有人看见的。但是当我们发现有人在身边，就会觉得很尴尬。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过去他有机会去探访会友，有时候呢，走到大门口呢，哎呀，听到屋里有人在吵吵嚷嚷，并且尖叫。但是他按门铃之后呢，哎，忽然听到里面呢一阵慌乱的声音。过一会儿之后，有人来开门了，里面呢却突然平静了。什么是说，有时候呢，他干脆就不按门铃，转身就走，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也不想叫他们觉得尴尬。他们会说，啊，对不起啊，我们不知道是您，然后呢就讲了一堆的借口。但是他说，他是谁呀？他也会大叫，也会生气，他不算什么。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是神在那儿。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要更清楚地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 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神看见一切，也知道一切。大卫以为自己呢已经很巧妙地遮掩了自己的罪，毕竟乌利亚已经战死在战场了，谁会来反对大卫迎娶这个年轻美貌的寡妇呢？反正他的丈夫呢已经为大卫上战场捐躯了，大卫以为自己遮掩的是天衣无缝。但是神已经看见这一切了，当先知来到大卫的面前对他说，大卫，你就是那个人。大卫知道自己无法瞒过神，就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诗篇第51篇第4节继续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实际上呢，现在大卫是承认了自己的罪。诗篇51篇第5到第7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蔽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牛膝草呢，是圣地和埃及那一带地区生长的一种小灌木，以色列民呢用它来洒祭牲的血。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用牛膝草来把羊羔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并且在献祭的时候呢，用牛膝草来洒祭牲的血。因为呢，他们用牛膝草来洒祭牲的血，所以大卫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这是指呢洒祭牲的血，这样我就干净了。诗篇第51篇的第7节，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会继续来研读诗篇第51篇，请准时收听。如果您对于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欢迎来信，跟我一起来研究探讨。请留意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通信地址。
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50篇指出，救恩是神的工作，能使人的心和生命归于圣洁。得救的人会将神所当得的赞美和荣耀归给他。圣经也告诉我们，耶和华悦纳尊崇他的人。一会儿我们请查克老师谈论大灾难的日子，请继续留意收听。好，查克老师，今天这位听众问到关于大灾难的日子。这位听众问查克老师，路加福音21章36节吩咐我们要常常祈求，使我们能够逃避将来的大灾难，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既然我是个委身的基督徒，服侍主，爱主，为什么我要常常祈求使我能逃避大灾难呢？
这是个好问题啊。我想这么说呢，是要表明我们与主维持亲密的关系，这是至为重要的。你要知道，圣经里用十个童女，就是五个聪明五个愚昧的童女的故事，来警惕我们关于背题的真理。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主和主的事情上。主耶稣确实在路加福音里面警告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 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弟兄姐妹，如果您对圣经有任何疑问，欢迎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好，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关于神对讹诈的人所做的审判以及他们的不幸光景，请记得再来收听这个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